大家早上好，我们要继续从圣经里面来查考有关于谦卑，基督徒的谦虚、谦卑、谦恭、谦和啊，这个有的时候翻译成卑微，有的时候翻译成降卑，那绝大多数也翻译成是谦卑、谦虚。这一个美德，圣徒的品格，有关于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过去也分享过一些啊。那我们在进入我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把一些其他的啊，把在文化里面，在道德伦理当中一些所要强调发扬的那些美德，我们把它也聚在一起做一个比较。你知道，在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里面啊，我们多半我们说从儒家的思想来，里面有很多也讲到各式各样一个人做人，尤其是读书人啊，应当有追求，应当淬炼出来的这种品格。好像我们讲啊，要温柔、温良、善良、恭啊，这个要恭敬、温良、恭俭让啊，这五个字啊，过去曾经在台湾的政坛上面经常被人提起来的啊。有的人说哦，这个人有这样的品格，温良恭俭让啊。你看这里面啊，并没有特别把谦卑给标举出来，好像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讲三达德啊，讲什么呢？讲啊，智、仁、勇，讲这个所谓的三个最高的最达德嘛。达就是在上头的，值得我们向往、值得我们努力去追求的，哪三个呢？智、仁、勇，智慧的智，仁义的仁，勇敢的勇，这个勇气的勇，好像里面也没有谦卑、谦恭这个美德把它包含在里面。好，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你如果去浏览一下西方的文明所留给我们的，我想最出名的就是所谓的四个最高的，他们认为这个特别是在天主教当中啊，过去的西方的文明受天主教的影响是非常的普及、非常的深远的啊。那也普遍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也一样接纳的，有四个很重要的品格。哪四个呢？一个就是智慧，智慧啊，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是所谓的谨慎，一定要很这个谨守端庄啊，要有这方面。另外一个是节制，要能够有节制啊，不放纵，不过头，要懂得节制。那么第三个呢，是要一定要公义，很公正、公平，要有公义的这个品格。那么第四个是勇气、勇敢啊。所以这四个呢，你上网去查 Four Cardinal Virtues， 四条最主要，好像是支柱一样，好像一个房子盖起来的那个四根支柱啊，把那个房顶给撑起来，把这个房子整个给架起来的那个 Cardinal Virtue，这是四个。那你把它合在一起看，也好像没有特别把谦卑、谦恭把它标举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诧异哦，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谈谦恭、谦卑啊？其实谦虚啊、谦卑这一个美德，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啊。事实上，几乎每一种品格来讲，它都是与其他的有所牵连，合在一起，不是单独一点一点的，而是像一个网络一样，互相都有影响，互相都有关联的 啊，好像谦虚，我们谦虚的人一定懂得恭敬，谦虚的人呢，一定会知道节制，这个是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但是谦虚的人呢，也应当懂得勇敢，也应当有所担当，这个是我们等会儿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简单的回顾呢，我们来认识谦虚、谦卑、谦恭这个美德，其实不是单一单独独立的一个美德，与其他许多不同的美德都有关联，应当把它都把它连在一起啊，变成一个网络。所以我们对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个人基督徒的这个品格，我们的追求啊，不是看成一点一点一点的独立单独，而是看成一个片一片一个网络，是整个大家彼此牵连联系在一起，都有关联的啊。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先来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讲的啊。今天我所引用的经文呢，其实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那边单单的一节经文说，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要用的经文。加拉太书呢，我取的是前面两节经文。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记得我们前两次曾经特别提过，好几个礼拜前在教会的群组里面呢，曾经提到一句奥古斯丁的名言。那奥古斯丁的名言他讲什么呢？他说基督教的真正信仰的核心，如果你要讲的话，他说我只有三个字，而这三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字。他说第一是谦卑，第二还是谦卑，第三个仍然是谦卑，说谦卑谦卑谦卑啊。奥古斯丁他在什么样的场合他讲这一句话呢？其实在他的自己的著作里面呢，我还发现了他有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这一节，提到说我们的信仰，你如果说把基督教的谈到品格的那种美德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你如果要把它讲出来的话，他用谦卑一个字连续讲三次啊，重要的事情要讲好几次啊，多讲几次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信息给传递过去的。所以谦卑谦卑谦卑啊，据说他在写给他的学生的信里面他提到这个。其实在他的著作里面讲加拉太书第六章的第二节，讲到什么呢？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这个片语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这个地方出现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片语，基督的律法。通常我们想律法，那摩西的律法，或者是在西乃山借着摩西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啊，我们想到的律法是指那方面的。但是在加拉太书保罗的笔下，他曾经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基督的律法。那今天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以后有机会我们查加拉太书，我们再好好花功夫来谈基督的律法到底我们应当如何来理会，如何来认识，来明白。这里面奥古斯丁他在讲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呢， 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他在讲这一节的时候，他提到了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一句名言，他说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个人的我们的自己的重担，我们要彼此来互相来担当的，这样子就把基督的律法给完全了。他说这里面所强调所要讲的呢，就是谦卑谦卑谦卑。所以这个是他的著作里面呢另外一个地方，他提到了有关于谦卑的这个教导，有关于谦卑他赋予的这个分量，他给他的诠释啊。那我们先来稍微啊复习一下我们过去我们所讲的啊，因为的的确确谦卑这一个品德，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在圣经里面都明文的列出来，要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下功夫要学到的啊。我们曾经讲过旧约这个弥迦书，大家记得吗？旧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他那里面就讲到，他说世人啊，上帝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啊，他提了这个问题，马上也把答案提供给我们。他说啊，就是要我们行公义，叫我们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来同行，与主同行。哦，这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晰的明文写下来的，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那新约里面呢，其实新约里面多处提到要我们谦虚的，讲到教会的合一，他讲到教会的合一啊，要用圣灵所赐的那种和平的心智，我们要能够持守住教会的合一。那教会的合一不是凭空讲的，教会的合一是教会里面的成员都应当有底下某几方面的圣徒的品格。譬如说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就提到，要什么呀？要凡事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啊。所以谈教会的合一啊，是要竭力持守住的。固然是上帝的心意，使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同一的信仰，有同样信仰的对象，在许多重要的信仰的元素里面就是一，就是合一的。但是实际彼此相处，彼此共事，在这些实际的生活当中要能够真正达到合一的境界，那不是一件说说就能够做到的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凡事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用爱心互相宽容。我们过去常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也提到同样的话，他说不可以结党，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不实在的空的那种所谓的名声，那没有真正得来任何实质的这种帮助啊。底下他就从正面的讲，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里面所提到的。那你说其他地方有没有？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保罗他这样讲，他说你们既然是上帝的选民啊，这里面是指的新约哦，不是指旧约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在旧约西乃山那边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在那个约底下，以色列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这个选民的意义到了新约啊，它的意义就更加的广阔的啊。在新约里面包括 信主的外邦人，不单单只是犹太人。所以他特别提，你们如果觉悟有自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你们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应当怎么样呢？就应当穿上啊，他我们的和合本圣经翻译叫做存，我们就应当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个存字啊，其实就是穿的意思，很像我们讲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同样的字眼，把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要脱掉，要换上义袍，要换上新的袍子啊，这个穿上去。换句话讲，就是要存，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要存存什么呢？存怜悯、恩慈、谦虚、忍耐啊、温柔、忍耐的心。好，这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三处经文，都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举出来的。那其他的人有没有提到？也有哦，彼得他也提到的。我相信彼得他对温柔、对谦卑、这个谦恭啊，不要高傲，他一定有很特别的体会的，因为他自己就曾经表现出是那样子的一种反其道而行的那样的一种经历啊，因为他一向认为他最贴近基督，最贴近耶稣，最护卫耶稣他的利益、他的好处啊。结果呢，大话容易讲，真正临到这个逼迫在眼前的时候，他曾经有三次不认耶稣的这种经历。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把他挽回回来，他如何能够在门徒们当中继续成为同工之一呢？所以彼得，我相信他很有这种体会的。他写给他年老的时候，写给他所牧养的教会，有这样的一句吩咐，他说：“你们年幼的人要顺服年长的，啊，就是你们众人呢，彼此之间也应当以谦卑束腰，要以谦卑束腰，啊，圣经里面有啊，用能力束腰，用什么呢？”用真理束腰，这里彼得讲要用谦卑束腰，他可能想到的是什么？他可能想到的是主耶稣当年在被卖之前的那一夜，与门徒们一起用餐之后，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羊羔，用餐之后呢，耶稣基督他用毛巾呢束他的腰，为门徒们洗脚，啊，他可能想到的是这个，想到了，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就算是你们众人呢，平辈之间也一样，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他前面讲的是你们年幼的要对年长的要顺服，就算是你们众人当中呢，也应当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底下有一句是在圣经里面多次被引用的一句上帝吩咐的话，他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好，所以这是新约里面其他几处的经文所吩咐所提到的。那我很快的把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四个谦卑的记号再复述一遍，并不是说只有这四个记号，我今天要提的就是再加上一个记号。那你说就是五个吗？也不是，它其实还有一长串的，我们今天只加第五个，前面那四个我们做一个很简短的这个分享。谦虚谦卑啊，它原来的含义就是你不要自满，不要只想到把你所有的好处 你有的能力只为自己，你有的财富只为了自己，你有的机会都把握住为了自己，不是这个，这个变成自私，这个变成自满，这个变成自高自傲。谦卑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懂得满招损谦受益。那你怎么样能够保持不满的不这个饱和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你要懂得分享出去。就像保罗他在这个米利都，他招了以弗所的长老监督来话别，他赶着要搭船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临别赠言给他们，他就提到，他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他一连讲了两次，只要是对众人有益的，他所从上帝所领受的主的心意，我都一一的教导你们。不管是在众人当中，不管是在某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家庭礼拜里面，我照着我应当讲的，我所得着的，我都尽量要教导，要分享出去，让你们一同受教，一同得好处。所以第一个记号，谦卑的第一个记号，要懂得分享出去的，要懂得分享出去啊。那么他自己在他们的，在这些监督这些长老的面前，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讲过什么话呢？我在你们当中啊，是凡事谦卑流泪，那种很尽责的在他们当中工作，在他们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门的信徒当中来侍奉。所以你会感觉到保罗好像什么自己讲自己谦卑，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了自己讲自己谦卑的，圣经里面给了我们几个例子的，很特别的，保罗是其中一个。怎么会自己讲自己谦卑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他实实在在啊，如果这样说好了，如果说保罗没有在以弗所的这个信徒当中真正活出这个榜样的话，他没有资格讲这样的话。他一讲出来，别人马上就打他的脸了，是不是？现在你讲错了话，哇，你看这个在这个各地都是这样子，马上要来呛声的。那些香港的那些示威者，他们高喊着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为什么？他们向这个特首呛声呢？你保罗这个在以弗所教会，他没有这样子真正的身教言教，他敢这样讲，他一讲出来，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监督都要取笑他。换句话讲，保罗他实实在在，他因为他活在上帝的面前，活在众人当中，因着上帝给他的这个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侍奉的机会，他就很尽责尽忠的他来做。所以第二个记号啊，是我们能够在众人的面前能够坦荡，能够磊落，能够诚实，能够无伪，没有任何的虚假啊。因为谦卑的常常谦卑会跟虚伪啊连在一起的啊。一个人太多礼了，好，我们想这个礼多必诈啊，这个礼多人不怪，是啊，但是你礼多，有时候别人想了，这一定里面可能笑里藏刀，不晓得里面有使什么坏的啊。这个谦卑有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以为呢是虚伪啊。历史上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人呢、啊，有这样的人物，我们中国历史上面就有这样的人物啊，在众人的面前，在大臣的面前表现得非常这个卑躬，好像有礼啊，其实呢心里面一直盘算着如何来谋取更高的位置，更大的权力，这种事情太多了啊。那保罗呢能够真正在众人面前呢，不是一个虚伪的那样的一种见证， 而是他实实在在。为什么？因为他觉悟，他不单单活在众人当中，他从上帝领受了这个工作，领受了这个职分呢，他就活在上帝的面前。他的侍奉不单单是人来评断他，不单单是人来打量他，上帝也是他真正的审判者。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二个记号，一个谦卑的人一定觉悟自己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第三个，第三个我们用的，上一次我用的是腓立比书第三章12到14节，那边保罗怎么讲呢？那边保罗他自己讲，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啊我已经完全了，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没有，我知道我自己不完全，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得着，所以呢我竭力的追求，向着标杆来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向着标杆来直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真正能够达到我们的上帝天父上帝在上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好要给我们的奖赏。所以这个第三个表示什么呢？谦卑的人是一个殷勤努力追求的。因为什么？因为知道我们还没有得着。这个跟第一点其实很有关联的。第一点，不能够满，不能够自高，不能够自满，不能够自傲，不能够自大，这个都有关联。你要知道你自己其实你不完全，你得着了没有？还没有得着，仍然有空间，仍然有距离，要让我们不断的往前追求。一个动性的观念，这完全呢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一个好像达到了的顶点的那个完全，不是。那个有点像我们古人讲啊，叫止于至善。孔子讲大学之道在哪里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在哪里？它的那个含义，止于至善的意思，也不是一个静态，达到了一个终极的目的地，到了，好像你赛跑一样跑到了，冲过了这条线停下来了。止于至善的意思就是一直不停的，一直不停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终极的点，那个含义要一个动性的一个完全的观念，才会带给我们有那个动力，一直不断的追求的动力。那第四个谦卑的记号是知道我们不义不配啊，你才会到主的跟前来悔改，来认罪，来悔改，来领受救赎。知道自己不足不配啊，才会竭力的来追求。知道自己不行不能，所以你知道你必须有所倚靠。所以这个第四个这个记号呢，是倚靠主。谦卑的人，基督徒，谦卑的基督徒一定知道自己要倚靠主。离开了主，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只有从主这边能够来支取我们所不足，我们所缺乏，我们所不配，我们所不能的。好，第五个记号，第五个记号就是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这两段经文，罗马书第12章第16节，特别是里面提到什么呢？特别是里面提到要抚救卑微的人，彼此同心，不要自弃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是一节。另外呢，是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好，为什么我举这一点啊？你知道谦虚，我们刚刚讲有的时候跟虚伪呢好像一线之隔啊。如果你真正存心不正， 但是外面要表现出谦虚的那个样子，其实就是虚伪了啊。那么另外一种呢，谦虚啊，其实跟勇敢、啊、跟有胆识、有担当、有责任感、啊、也是连结在一起的。怎么讲呢？你知道谦虚有的时候、啊、也容易被人误解为懦弱。有人评论我刚刚一开始所讲的所谓的 four cardinal virtues 四个最支柱型的支柱性的那个美德，在西方啊，西方的文化里面所高举的那四个啊，我们刚刚讲过了，一个是什么智慧，或者是谨慎、节制，然后公义，还有呢勇敢。他说为什么没有谦虚啊？这是一种说法。有人说为什么这四个里面没有把谦虚摆在里面？因为很多时候会把谦虚误认为懦弱啊，这个我想说得过去的啊。有的时候谦虚的人呢，啊，或者是说有理的人啊，见到人都很客客气气的，别人想他一定没有什么胆量，不会真正这个。我举一个例来说好了哈，你就知道我所讲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明朝的时候，明朝因为吴三桂开了山海关，把清兵引入关了，一下子横扫了中国的华北，所以大明王朝就亡掉了。亡掉了之后，一大堆大明的这些臣子呢，为了要苟且偷安呢，都跑去向清朝投降了，才能够保住自己的命，才能够保住自己的禄位，这官位啊。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想了，其中有一位官员呢，那一定大概是跑第一个的，跑去投降啊。为什么？因为他平常待人都客客气气，每次这个写信呢，或者写什么底下的落款呢，都是什么拜拜，都是拜拜。那中国人这个客气都是拜，打工作揖啊，这个拜啊，并不是说真正叩头拜了，不是，就是礼貌上讲，我呢向你这个某某人拜拜。譬如说我写给我每次寄简讯，我都写一个楼建华拜拜，哈哈，这个是一种客套、客气，一种礼貌的这种落款啊。那别人想说这个人呢、啊，处处都拜拜的，那他一定跑第一的。结果没有，这个人他虽然每次写拜拜，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节气，有一个读书人的担当，他不会来这个忠臣不识二主，他不会向着这个清朝来投降的。有的时候你的言辞、你的举动、你的行为表达出谦虚谦卑的这种态度，别人容易误认为懦弱的。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节经文呢，其实他就把这个平衡过来。一方面卑微的人我们要抚救他们，另外呢，有的人他这里讲偶然被过犯所胜，偶然被过犯所胜就发生在你的身边，就发生在你的眼前，你应当怎么做？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回应？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人到底是谁啊？我相信就是指啊，他在保罗在第五章的后半段那边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他在讲那一段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我们也应当靠着圣灵来行事。我们呢，靠圣灵得生，我们也应当靠圣灵而行，靠圣灵行事。这样的人就是属灵的人。换句话讲， 我们是属乎圣灵，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催促着我们，他规范着我们，他保守着我们，他也加给我们这种力量。这样的人，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灵把退后软弱跌倒的人把他挽回过来。同时呢，属灵的人自己也要小心，要谨慎，要有智慧，要怎么样，恐怕也被试探，恐怕也被引诱。这里的引诱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试探的那个字，同样的字。要有担当，要看到有弟兄软弱退后跌倒冷淡，你应当要有责任感。这个是谦虚俯就卑微的人。这个卑微的人呢，有的时候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呢。不要总想着卑微的人好像是比你要低的，很可能这个人原来是在才智上，在地位上，在各方面，可能做的事工上面，可能是比我们还要来得高的，比我们更加有恩赐、有能力的。但是我们总有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这个时刻，有这个照着圣灵来行事的人，这些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要把他们给挽回回来，同时自己也应当要小心。所以我认为谦虚谦卑的第五个记号，就是要能够有担当，能够敢挑起责任。那么在这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驱使底下呢，又有智慧，又有智慧，要自己小心，免得也被试探。另外一方面，还要懂得温柔。我们在挽回人回来的时候，在劝诫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态度上面的，一个是什么？这种智慧态度，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回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主耶稣他就是真正俯就卑微的人。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讲啊，他是用旧约先知书里面所讲的，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其实主耶稣他到世上来，他就是俯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在学习追求谦卑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至少就有这五个记号。我们会继续有机会就着这个课题，我们再深入来学习。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懂得分享，我们要觉悟自己活在主的面前，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自己不完全。无论你已经达到什么样的地步，你要知道那种追求啊，是一种动性的，没有止境的，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第四个，因为知道我们不义不配，所以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足，我们不配的，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有所依靠，因为我们不勤，我们不能。这样子的，有这样的觉悟心态啊，我们就不会自高自大。那第五个，今天我们所讲的，要有胆识，要有辨别的能力，也要有智慧来保守自己，也能够有温柔的灵来挽回人，挑起这个责任。这是谦虚的第五个记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主的跟前要向主来献上我们祷告，愿意在圣徒的品格体统上，我们也来 追求下功夫，特别以主你自己为我们的榜样，为我们的典范，也以圣徒的典范成为我们的激励，在谦虚、在谦卑、谦恭的功课上，愿主带领我们，让我们都乐意能学习、追求，在各样的事物上面，把经上的话存积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时刻的提醒。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